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周报当中有一张黄色的单子， A4 的单子，麻烦你把它拿起来。有没有看到里面写什么？是我们的敬拜团在招兵买马。好，你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报名来参加，你要报名来参加哈。好，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他很有恩赐哈，他也很愿意服侍哈，可是他不知道说我怎么样能够加入敬拜团呢？现在我们提供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能够来加入这个敬拜团。但是我要提醒你，加入敬拜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要预备好你自己哈，你要成为一个信实可靠的人，练习的时候要准时来哈，好，不要随便跟人家换哈。好，我们要来看今天这个一个信息之前，我来讲我以前有一个很惨痛的经验。我刚去念台神的时候，我没有电脑，我也不会打电脑，我也不会打什么无虾米，不像我现在会打无虾米，一分钟可以打八十几个字，所以我就觉得打字很简单。可是呢，我刚去台神念研一的时候没有电脑，所以我都要借别人的电脑，用我的磁片，买几片磁片去，然后写报告，报告就存在磁片。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我要去参加一个基督精兵营，那时候是放寒假啊，我立志要在我去参加精兵营之前把所有报告写完，我说我绝对不带报告去营会里面写，也绝对不会拖到参加完营会回来剩没有几天了，最后截止日期快到了才要写。然后呢，我就准备了好几天写那个正阳跟老师的基督教教会史，准备好几天呢，资料都收集好了，然后就开始就打全部打好了，全部都弄完了。哇，经过好几天的辛苦努力终于弄完了，我就想说我要去印，他就拿到我同学的那个电脑上面去印。要印之前我想说把字型设定一下，字型设定好了，想说存档一下吧，就一按存档下去，那张磁碟片就坏掉了，怎么弄都弄不回来。我就觉得天哪，这是什么世界啊，这个磁碟片这么不可靠，我以后不要用磁碟片了。所以我回去就跟我弟讲说，麻烦你把你那台电脑不要的那台电脑给我。所以我弟呢就把他那台电脑不是给我，把他那台电脑淘汰给另外一个人，再把另外那台电脑淘汰给我啊，那就是我的第一部电脑，不要钱的电脑。后来我发现原来微软的电脑是非常不可靠的，他常常宕机，他常常耍脾气，我常常都要温柔的对待他，要对他好一点，不然他就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心情不好，怎么开机就开不了，不然就是打到一半的时候他就 shut down 就停在那里，就觉得很难过。我就觉得哎，最近我去看到一个广告，是那个 Apple 的广告， Apple 的广告标榜说我们的电脑绝对不会宕机，我们的电脑非常的可靠，你可以完全的信靠它。我就在想，如果我们连电脑我们都要求要很可靠，我们连电脑我们都觉得这个要是我们可以信任的，那么人呢？人是不是应该很可靠很可以信任，我们才愿意跟他在一起？如果我们不希望被我们的机器欺骗，那么我们更不希望我们被人欺骗我们的感情，对不对？我相信你在教会里面久了之后，你都会常常碰到这种事情。当会长的人很辛苦很辛苦的去跟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说，不好啦，我们都觉得你很适合做这个同工我们都觉得你很最适合做的，好不好？你可不可以下个学期来接我们团契的某某某同工？这个同工工好，我考虑看看。过了很久很久之后呢，他说好，我愿意接这个同工。可是到了学期一半之后呢，这个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好，明天下午2点要开会你记得一定要来我们大家要一起开会讨论这个要去这个福音队的事情。结果2点到了，只有会长到，只有福音队队长到，剩下的人2点半姗姗来迟。然后好不容易你去邀请一个学弟学妹说，哎，我们团契很好我们教会的礼拜很好你要来参加我们的礼拜他跟你说不要了。好不容易在你的再三的要求请求之下，他说好吧，来吧，我就来吧，约早上10点半在那个师大的门口碰面。结果放你鸽子，又没有来。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情，最常碰到的是我们跟人家说我为你祷告回去都没有祷告。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很容易随便给人家许下承诺 却常常做不到的人。我们是不是太容易答应别人一件事情，却往往没有办法做到？想看看你是不是一个信实可靠的人，你是不是一个信实可靠的人？我们讲简单说，信实是什么？信实就是一起觉得很可靠的东西，很可靠，它值得信赖，又能够依靠，而且非常的稳定，它不会变来变去。比你家的微软电脑还要可靠，是不是？诗人这样说，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我们的上帝是言语正直的，他所做的都尽都诚实。那我们呢？我相信我们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希望碰到一个不可靠的人，即使你知道这个人在花言巧语，你还是要相信他，因为你希望说他讲的都是真的。因为弟兄姐妹，我曾经看过有一些弟兄真的长得其貌不扬，可是姐妹都很有爱心，还是会嫁给他。为什么？是因为他收入很高吗？还是因为他学问很好？还是因为他很有才华？我看来看去都看不出来，结果这样生个就败，那人会给你。那个姐妹她就说，因为这个人很可靠，他真的很可靠，在他的旁边我很有安全感。其实有时候姐妹不一定是希望一个长得很帅，也不一定是希望一个很有钱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如果这个人不诚实不可靠，虽然很有才华，虽然很有恩赐，虽然什么都很好，可是不可靠，你嫁给他，你心中常常会觉得忐忑不安。他一到底照去冲生命，为什么这么晚了还没有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希望那个人在我面前说好好好，回去就说 no no no。 我们不希望我们碰到的人是一个在诚实的品格上有缺陷的人。一个人不论他有多少的恩赐，有多少的创意，有多少的能力，如果他不是一个诚实的人，再多的恩赐都是枉然。我们要来思想一个人要如何的有诚实、诚信，要有信实。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事情是，你要信守承诺，对别人忠诚。信守承诺，对别人忠诚。箴言25:14说：“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雨。”好，我你讲哦，我觉得你怎么闪？很好，很好哦，我会送给你哦，你要来拿哦。结果没有拿出来，就好像那以色列人他们在什么？干旱的时候看到有一朵云飘来了，这个云很大很黑，好像会下雨，没有下下来。就是这个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云的风雨，是没有益处的。当我们许下承诺的时候，你一定要遵行。我们常常很容易会说不会做，或者是我们常常答应人家的事情没有做到，最常看见的就是这样子啊。跟你讲哦，有个秘密我跟你说，你不可以跟别人说，你不可以跟别人说，我才要告诉你哦。好，我跟你保证，我一定不会跟人说的。然后我就跟你说，你知道吗？昨天那个哈，谁谁谁跟谁谁谁出去哟，哎呦，他们两个手牵手呢，你不可以跟别人说，你说了我就惨了。哇，我绝对不会说，绝对不会说。讲完了之后，就跟旁边那个人说：“我跟你说，有个秘密哦，你不可以跟别人说，你不跟别人说，我才可以告诉你哦。”我跟你说，那个谁谁谁告诉我说，昨天晚上嘛，谁谁谁跟谁谁出去了。然后那个人告诉你这个秘密之后，到了第二天之后，全教会人都知道了。这就是不诚实，这就是没有信实。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讲的话上帝不知道，也不要以为我们在言语上不真实可以哈。常常我们在家里面做爸爸妈妈的，喜欢骗3岁小孩啦。啊，你不要吵哦，你不要吵哦，我就买玩具给你玩哦。你不要吵哦，我就买糖果给你吃哦。这让我们想到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真身杀猪啊，不是杀人啊。不要吵，不要吵，我回来杀一只猪公给你吃哦。回来之后真的去磨刀，家里面人说神经病啊，干嘛杀猪？骗你爱为你还在相信，骗小孩子，他就真的去把猪杀了。他说小孩子不可以骗啊。小孩子不可以骗啊！当你骗小孩子说下次带你出去玩，等一下请你去吃麦当劳，其实你不知道那个对小孩子伤害很大的。我自己就有一个这样的经验那个六湖村野生动物园刚开幕的时候哦，那个时候电视上都一直在播广告。有一天我妈妈跟我说，我下个礼拜要带你去那个六湖村野生动物园哦。我一看到听到说哇，可以看狮子老虎啊！那个时候我好小，才念国小3年级。我好高兴，好兴奋，晚上都睡不着觉，想到说 哇，我可以去六福村野生动物园看看狮子、老虎、牛，听说那个猴子还会爬到车上，我就好期待又很兴奋，晚上都睡不着觉。结果要到了要去的前一天晚上，我妈跟我说，因为游览车的位置太少了，坐不下去了，所以你不能去了，知道吗？我那个晚上哭了一个整个晚上，我都没有跟我妈说，我好生气，所以我就抓我们家的蚂蚁来泄愤。我们家有很多蚂蚁，我就把我妈的那个杀虫剂那滚滚喷尿尿吼，杀蚂蚁哈。我们大人常常对小孩子空许诺言，造成小孩子不满哈。想想看哦，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的亲子关系，很多的不满是因为我们答应了小孩子太多事情都没有做到，所以小孩子觉得爸爸都是在骗人的，妈妈都是在骗人的。想看看你有没有说答应你的太太要带她去度假，或者是你跟她说结婚之前跟她说每天要帮你洗碗啊我要帮你拖地啊，结果都没有做。什么时候是你承诺你该陪你的小孩子出去玩，而你因为工作太忙了你忘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一个可信赖的人？当我们是一个可信赖的人的时候，别人就愿意信任我们。当我们是一个可信赖的人的时候，别人就愿意将重要的工作交给我们做。我常常在我们的以前我的团契看到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很有恩赐，很有才华，大家都觉得他很棒，这个人将来一定是要当会长的，这个人将来一定是要当长老当执事的，很多人对他都充满了期待。结果这个人长大之后呢，也没有当会长，也没有当长老，也没有当执事。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经过时间的验证，他是一个不可靠的人。虽然他很有才华，但是因为他不可靠，人们不敢把事情交托给他，没有人敢选他做长老，没有人敢选他做执事。那弟兄姐妹，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空有理想，也不是靠着我们空有抱负，而是我们要能够去把我们承诺别人的事情做出来，告诉你旁边的人，你必须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对别人是信实可靠的，别人也才会对我们是信实可靠的。想看看哦，在你的生命当中呢，有没有五个人你觉得是非常，你觉得他是很信实可靠的？或者是你想看看，在你的朋友当中有没有五个人觉得你是很信实可靠的？他们觉得把事情交托给你就没有错的，跟你讲你就一定会去做，有没有这样的人？第二个，我们要说你要成为一个信实可靠的人，你要做什么？你要忠于你的配偶。好，我要说一件事情哈，还没有结婚的人，结婚的人没有机会了哈。还没有结婚的人哈，注意啊，你的婚礼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叫做誓约，不是圣歌队，不是那些花哈，也不是你请来那个婚纱照得很漂亮啊，也不是你那一天化妆化得很。有没有很美啊？西装穿得帅不帅啊？婚礼当中最重要的，对于基督教的婚礼而言，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誓约。你有没有在上帝面前信守这样的誓约？一个信实的人要懂得在神的面前遵守这样婚姻的誓约哈。当你结婚之后，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旧情人，以前我跟他很要好，可是因为误会而分开啊，那是过去式啦。不管你将来又碰到一个什么死君啊，一个罗夫啊，那个都不是你的事情。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上帝和众人立下的誓约。记住，你的婚姻不是你跟你老婆的事情，因为你跑到上帝和众人面前立的誓约哈。不要轻忽上帝，不要把你的婚姻，把在上帝面前立的那个誓约拿掉。你是在众人和上帝面前立的誓约哈。所以你必须对上帝有信实啊！看看看，欺骗上帝的结果是什么？也许你不会碰到五雷轰顶的，可是你不觉得你欺骗了上帝，这就是一件让你觉得你很挫折的事情吗？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许了下了这样的承诺，要忠于我们的配偶哈。有很多人喜欢把那个结婚的时候制定誓约词的哈。我在台上看到很多搞怪的婚姻了，什么都有，两个人要制定誓约词，男的要对女的哈，还把誓约词做成一首歌拿来唱，看过很多很多啊，搞怪的花样很多很多啊。就重点是，你有没有要决心执守那样的誓约？ 不一定是很多的鲜花，不一定是什么七对什么花童哦，三对半男半女，我什么都看过，拍的人太会搞怪了。不一定是这个，这个不是你婚姻幸福美满的保障，而是我们两个人是不是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执守我们所立的约。第三个，你要成为一个信实可靠的人。我说你要忠于你的服事，你要认真参与在服事哈。那个哈，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这样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要成为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哈，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什么忠心。如果你说啊，我空有很多恩赐，我会诗情，可是我不诗情；会唱歌，可是我不会唱歌；我会关心人，可是我不去关心人；我很有啊各方面的恩赐，可是我都不做。但是不是上帝的好管家呢？那你是对上帝不忠实。你对上帝不忠实，你就是那个领了三千、五千、两千的，你不去另外赚那五千、两千的。我告诉你啊，上帝是一个投资者啊！我告诉你，上帝是一个投资者。上帝给你那么多的恩赐，给你那么多的五千、两千，他要求投资报酬的。不要以为把钱藏在地里面，上帝不会管。把那个钱藏在地里面的上帝公义，就是又懒又恶的仆人。我们上帝是会投资的哈，他会算的哈。他投资在你的身上有没有浪费掉？他投资在身上的，你有没有拿出来奉献还给上帝？上帝说，他要求的是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你有没有这样的忠心？一个上帝忠实的仆人，不在于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去做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而在于我们做我们本来应该做可以做得到的事情。第二个，我说你要参与服事，是因为你要委身加入这个教会。委身加入这个教会，当你在一个教会受洗的时候，你来加入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就是宣告说我是这个团体的一份子，我是这个团体的一份子，这个团体的成败荣辱跟我是有关的，我不是一个在外面看热闹的人啊。所以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是委身给基督了。你想看看呢，你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什么时刻你手痛脚痛不听你的话，我这只脚不听使唤，我这只手不听使唤，或者是我的嘴巴不听使唤啊，我想要拿这个东西吃，可是我的手不能动。我们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加入一个教会，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的肢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可是我们这个身体是不听使唤的呢。是我要照我的意思的，是这个教会有需要的时候我不能够来帮忙的。他那个基督的肢体你就半身不遂，他是一个不听使唤的肢体吗？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加入这个教会的时候，是表示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负有责任。当我们加入这个教会的时候，根据我们教会的法规，你就可以选里面的长老，选里面的执事，还可以同意不同意这个人当你们教会的牧师。你负责这么大的责任，我们愿意这样做吗？有一天你有可能被选做教会的长老和执事，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加入这个教会的时候，就是我们愿意要委身参与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服事，而不是我只是受洗而已。不是我只是受洗，受洗是你宣告你的信仰，还有你加入这个教会的一个宣告。第四个，我们要说你要成为一个诚信实可依赖的人，很重要的是你要会管理你的时间和你的钱财。好，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公平，他给我们一样多的时间，可是我们怎么想到我们来使用它呢？最好最好的事情，最好最好的投资，就是把你的时间花在永恒有价值的事上。什么是永恒有价值的事上？常常我们有时候常常在想，等我考上大学联考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服侍；等我结婚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服侍；等我小孩子长大的时候，我要好好服侍；等我把我的贷款还完的时候，我要好好服侍；等我退休的时候，我要好好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一直等待明天，一直等待明天，你就是忘记了上帝所交付你使命的人。上帝要我们现在就做，上帝也不要我们把我们的时间花费在懊悔还有忧虑上。懊悔就是，别在我的安坐，别在我那一天就怎么样，别在我的卖东西顾问， 啊，那边栽千金买难买早知道哈。弟兄姐妹，你把你的时间花费在懊悔上，其实你就是在浪费，或者是你花费太多时间在忧虑明天的事情，你也是一种浪费啊。因为你忧虑的事情大部分不会发生，我不是说你不能够有最坏的打算，但是你不要忧虑，因为你常常想太多了，以至于那些事情绝大部分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上帝要我们的是把握我们现在该做的事情。如果你不知道你该做什么事情，你可以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你告诉我什么是我应该增加的，什么是我应该割舍的，好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服侍你。你要谈到管理钱财哈，这更是一个反映我们是不是一个信实的人，特别是对上帝的信实。我在这个世代看到太多太多太多太多想要发大财的人，每天打开第四台，虽然我们家没有电视，开着第四台就发现从那个什么八十几后面，除了宗教台以外就是财经台，前面那几台都是财经台。我就在想，奇怪，台湾人有这么多的闲时间去看这些财经台，为什么不努力的认真工作呢？有这么多的财经台他们都不会倒，这么多的人想要发大财，真是很奇怪。不管是教会内教会外，从小学生到大学生，很多人想要发财。圣经说没有说不能发财，圣经不能说你没有很多钱，问题是圣经说当你们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交托给你们？什么叫做不义的钱财？并不是说我们赚的这些钱是骗来的，是抢来的，而是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的钱财，我们是神交托给我们管理的。对一个长老教会的信徒而言，我们相信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是上帝交托给我们管理的，我们不是这些东西的拥有者，我们不是这些东西的拥有者，我们是这些东西的管理者。当我们在管理上帝交托给我们管理的钱财我们不忠心的时候，那么什么神会把那真实的钱财给我们吗？亲爱弟兄姐妹，你在钱财上对上帝忠心吗？如果你在钱财上对上帝忠心，上帝要把那个真实的钱财、更多属灵的恩赐、属灵的事、天上的事交托付给你管理。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很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恩赐，得到神更大的恩待，可是却不愿意在金钱上有忠心。你愿意真实的十分之一奉献吗？你愿意真实的十分之一奉献吗？上帝说不真实十分之一奉献的人是在侵占属于上帝钱财的人。当一个人会去抢会去偷拿上帝的东西，他还要指望上帝多给他一点东西吗？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问题。如果你想要学习十分之一奉献，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事情就是管理你的钱财。韩国最近碰到金融危机，谁造成的？新兴人类造成，因为新兴人类不断的去刷卡预借现金，这样也能搞成金融危机，也真是好厉害。台湾正在步韩国的后尘，去借钱啊，每个月去借钱啊，反正借不完，以债养债，以卡养卡，然后就欠了很多钱，全部变成呆账，然后就造成金融危机。弟兄姐妹，当我们如果常常每个月都要动用到循环利息，每个月到月底的时候就要去用那个 George Mary 都是什么现金卡去借借钱。我问你哦，你在每个月的月初领到钱的时候，你是先想要去还债呢，还是先想到要十一奉献？很难吧。如果你欠银行那么多钱，你还会十一奉献吗？你就会想说，如果我把这十分之一的钱拿去还债，我可能早一点可以十分之一奉献。不要让你落入一个财务的危机哈。当你落入一个财务危机的时候，你就是对上帝的不信实。管理好你的金钱，管理好你的金钱，当你如何管理你的金钱的时候，就可以决定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有多大的作为。如果你在属世的钱财上都管理不好，如何让上帝在属灵的财宝上交托你更多？这是一个很真实很真实的事情。然后再问我们弟兄姐妹，你有固定的奉献吗？你的奉献是临时的，每一次我来教会里面，我都是临时从我的口袋里面很固定掏出100块出来奉献，那叫固定的奉献吗？还是你的奉献是有计划的？你的奉献有计划，表示你是对上帝管理这个金钱是用心的。 你是用心的，你不是随便的，不是今天传道在这里讲道讲得非常的好，我很感动啊，我就奉献多一点，我今天讲得很不好你就奉献少一点，今天来看到天气很好奉献多一点，天气不好奉献少一点，还是不管你讲什么反正我都奉献100块啦，我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吗？如果你有结婚，你有结婚，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因为你对我很好，所以我才要对你好。如果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你觉得他会很高兴吗？不会。那我们对上帝奉献的心智是什么？因为今天我来到教会，觉得很有帮助，所以我奉献多一点。或者是今天来募款的这个人很会讲到，我奉献多一点。因为弟兄姐妹，不是的。如果我们对一个人的爱，我们强调说我们对这个人爱。是不要受到影响的，不是我心情好我就爱他，我心情不好我就不爱他。那么我们对上帝恩典的回应，我们管理上帝金钱的态度，不应该更是这样吗？这就是信实的表现，是我不受到任何影响的，我该奉献给上帝的我就奉献给上帝，我不是每一次掏出来我都是从我的口袋里面拿100块，我也不是每一次我来到教会我才开始在找我今天有没有准备奉献，不是等我有了钱，不是等我银行有了存款，不是等到今天股票涨上6000点了之后我才开始要来奉献，而是我愿意在奉献的这件事情上我学习管理金钱，将定时定额的1/10奉献给上帝。很多人喜欢买基金，定期定额，每个月到了就从银行直接扣款或者信用卡直接扣款。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没有设定自动转账，可是你就应该要定期定额的奉献给上帝，这个定额就是你收入的1/10。我在这里说，当你有这样的信心接受操练的时候，上帝要把更多属灵的恩赐交托给你管理，因为不是因为你奉献了钱，而是你在这件事情上是忠心的，是信实的，你愿意不愿意挑战上帝看看，这是对你的挑战也是对上帝的挑战。最后我要说，你必须是在工作上是一个很信实的人。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有一段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呢？我们做仆人的人，凡事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就是听从你的头家了。当然这里面是指当时候古代奴隶的时候，做奴隶的时候你都要听从你的主人。今天你是做一个在你工作上要真实做工的人，做事的，不要在你的老板面前是毕恭毕敬，在你老板后面就开始骂他。你是要讨你老板的欢喜呢，还是要讨上帝的欢喜？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工作伦理，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工作伦理，总要存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事情像是为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就是我们态度，这就是信实。你今天在你的工作里面，在你的场合里面，不管你是做老师的，不管你是领薪水的，你都要为主来做，你都要为主来做，不是做给你的老板看，不是做给家长看，也不是做给学生看，也不是做给校长看。24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上面是出于上帝的呼召，你的工作是出于上帝的呼召。当你在你的工作当中你很认真的去服侍的时候，不是为了讨你老板的欢心，而是你是在服侍上帝。所以一个人被上帝呼召的时候，他不一定要献身去读神学院，他不一定要成为一个传道人他才是献身，而是在他的工作上尽他的本分，在他的工作上有信实，在他的工作上来荣耀上帝，这就是一种呼召。所以做学生的成绩真的不太重要，你有没有很真实的去回应你的老师，那才是最重要的重点，对不对？好，我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念高中的时候，最不屑的是有人作弊拿奖学金，这是让我非常不屑的一件事情。你是一个信实的人吗？你是不是一个信实的人？那我们来学习这样的功课。好，我们要说信实是圣灵所结果，信实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当我们的生命有上帝在管理我们的时候，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要结出信实的果子。信实不单单是你对上帝信实，我们看到在我们今天所谈的经文上很重要的是， 你对人是不是信实？当你对人信实，就决定你是一个值得被信任的人。当你对别人信实的时候，神就要把更大的恩赐加添在你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信实的人。主，我们求你管教我们的口，管教我们的心智，让我们在我们所说所行的事情上，主，我们不随便轻许承诺，而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来真实回应你。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的心思，你也知道我们的意念。主，我们求你将我们内心当中那些不属于你的那些虚谎的、说谎话的、不诚实的、不守信诺的，主，我们求你将这些除去。你赐给我们一个新造的心，主，乃是在你的面前是信实的，是愿意来回应主你恩典的。愿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将我们的祷告摆在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我们起立，我们来唱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我们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